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9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高级贸易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官员就解决双边贸易争端举行关键性谈判。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1月28日下午抵达华盛顿，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中央银行的行长、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等多个部委的副部长和副主任。在美国方面，这次备受瞩目的贸易会议团将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主要谈判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政策总统助理纳瓦罗。稍早时候，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欢迎中国官方代表团1月30日到31日在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一系列会议，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日会谈，并达成90天贸易战暂缓升级。特朗普政府说，如果双方不能在90天内就美国关切的重大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在3月2日开始启动对2000亿中国美元的产品提高关税的行动。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引渡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正式请求。与此同时，北京对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及孟晚舟表示严重关注，并誓言将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加拿大公共广播电台 CBC 星期一1月28日晚间报道，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了美方发出的引渡请求。据报道，假释中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预计星期二1月29日到加拿大一个法庭去应讯，出席法庭对可能修改保释条件举行的庭审。路透社援引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信息说，根据庭审排期资料，孟晚舟将在星期二出庭。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请求，去年12月1日逮捕孟晚舟，法庭12月11日给予他保释，条件是孟晚舟佩戴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监测器，接受不间断的监视，交出护照，交出1000万加元保释金，晚上11点和早上9点之间不能外出。知名中国维权人士和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星期二1月29日被中国当局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举立即受到国际人权团体的抨击。湖北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判决，在本地土生土长的维权人士刘飞跃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18年8月7日开庭审判中，检察官指控刘飞跃散布煽动性言论文章，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形象，攻击现行政治体制，鼓动社会公众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香港天主教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星期一1月28日在华盛顿获得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及人权事业勇敢发声。陈日军说，这项殊荣属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所有那些为自由民主承受苦难付出代价的英雄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good bargainer? Do you want to know the secrets of bargaining?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and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如何用能源来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tumbling block and swallow one's prid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une is spelled T-U-N-E, tune.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有总计的意思。近年来，美国很多州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出现增长。最新数字显示
Higher energy production in the states is boosting people's energy bottom line.To the tune of $1,200 per household per month.
这些州增加能源产量，让每户居民每个月的收入多了$1,200。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要以基础设施的存在为前提。有研究说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required for new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rough 2030 will be something to the tune of $11 trillion.
到2030年，建设新能源设施需要的投入大约是$110,000,000。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I think new energy is the way to go if China wants to solve big city pollution. I really hope we can see the blue sky again in Beijing like we used to.
True that.But it's going to take a very long time to tackle the issue. You know,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deal with the famous London fog.
Yep, it's always hard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an economy. But now pollution is a stumbling block for China. I don't think we can hold an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ent until we get rid of the Beijing smog.
And you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idiom, stumbling block.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准备在家开派对请朋友一起来看世界杯总决赛他早早的就把客人名单和购物清单都列好了现在剩下的唯一障碍就是我今年春节我们在家开派对结果我整整做了一天的饭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打扫卫生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抵制在家里开派对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is spelled S-T-U-M-B-L-I-N-G And block B-L-O-C-K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block 意思是障碍物、绊脚石。就像刚才说的，我先生想在家里开派对，请朋友一起看世界杯。我是他计划中的唯一的绊脚石。
You're the only stumbling block.
最后啊，他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承担所有打扫卫生的工作。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汽车修配厂的车间主任开会讨论如何才能绕过限制加班的规定。我们一起来听听。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这个人说，
要想有加班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修改合同。按照目前的规定，我们每星期的工作量不得超过40个小时。这项规定是我们的绊脚石。咱们下次工会开会的时候，可以讨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8岁的侄女觉得只要撒娇就能说服她妈妈，允许她去扎耳朵眼儿。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妹妹可不会轻易的答应。我妹夫则是更难搬掉的 stumbling block。他绝不会同意8岁的女儿戴耳环。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个大学生正在考虑要到什么地方去度春假。让我们听听他都有哪些选择。
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 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这个人说，
我跟我那些朋友都烦死冬天的天气了，所以想去佛罗里达过春假。可是我们这群人谁都没有钱，也没有车，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两大障碍。兴许我们可以去打点零工，赚钱租辆车。
这听上去倒是一个不赖的主意。不过除了车，他们还得考虑住宿、吃饭、汽油费和玩的开销。交通工具固然重要，但是这个学生好像没有考虑到其他这些 stumbling blocks。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
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 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Stumbling block.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6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了。不难想象，如果你在树林里散步，遇到被砍倒的树，不小心可能会被剩下的一截树桩绊倒。这不就是 stumbling block 吗？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During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the lack of manpower was a stumbling block for producing our show.
You can say that again. With this whole shutdown thing being over, I really hope the two parti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keep us from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 ever again.
没错。好了，不谈政治了，我们接着来看看下面的内容。
You will totally love this topic, Yonglin.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each you how to bargain.
Ah, my favorit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
Good morning, Jason. How did you sleep?
Pretty well, thanks. Still feeling the effects of jet lag a bit, but last night I got at least 6 hours of rest.
Great, so are you ready for a full day of shopping?
Yep, let's do it. I'm pretty excited.
I know a place that should be perfect. It's called the China Friendship Shopping Center, and it's pretty much like an American mall, except with more variety. You can even buy a live chicken there if you want.
Jason 虽然有时差，但晚上睡得不错，做好了去购物的充分准备。Gina 要带他去中国友谊购物中心。
It's just like an American mall.
跟美国的购物中心很相像。
Mall is spelled M-A-L-L, mall.
Mall 是美国购物中心的通称，里面有很多商家出售各种商品。
Live chicken? Thanks, but no thanks. So tell me about bargaining. How can I do it like a local?
Well, I'll be honest and say you'll never be 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You're a foreigner and the sellers can see that.But if you're smart, you can get bargains that are not too far away from the local price.
Cool. Teach me.
Jason 听说购物中心还能买到活鸡，觉得非常好笑，说
Thanks, but no thanks.
意思是谢谢，但是不必了。Jason 让 Gina 教他讨价还价。
Bargain is spelled B-A-R-G-A-I-N, bargain.
是砍价的意思。Gina 说你长着一张老外的脸，不可能。
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意思是不可能像本地人一样砍价。
Local is spelled L-O-C-A-L, local.
Local 意思是当地人，不过如果懂行的话，还是能拿到跟本地人差不多的价格。
For starters, you want to do a lot of scouting first. You've got to know what things cost.
Someone told me to go to a convenience store and see how much a soft drink or a tube of toothpaste costs. The idea is that by comparing the prices of those items, you can figure out the relative prices of everything else.
That could be helpful, but when you go into a shopping center, prices become very flexibl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read the market.
Gina 说 Jason 首先要去摸摸情况。
Scout is spelled S-C-O-U-T, Scout.
Scout 是搜集信息的意思。有人曾经告诉 Jason 可以找一家便利商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饮料、牙膏等生活用品的价格，了解大概其的价格标准。但是 Gina 说到了购物中心，价格弹性就会变得很大，所以还是要学会
read the market,
弄清楚市场行情。老板 Jason 准备去购物， Gina 说先要 scout, 搜集信息，找个便利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
It's hard to read the market as a foreign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thought everything was so cheap.But it turned out I always paid twice as much as the locals.
I know, it's the same everywhere. I got ripped off by a car mechanic because apparently he could tell that I'm not a local.
Oh, I'm sorry, Youngling. Next time, bring a car expert, aka me, with you. I'm sure you won't get ripped off.
Oh, thanks. I'll take it.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Gina 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 Jason 让 Gina 叫他砍价。
So what's the general amount that they mark up by? 30%? 40?
They could mark it up 70% or even 100. That's why you've got to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local prices. That way, if they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you can just laugh.
Jason 想知道购物中心的商品标价一般要比合理价格高出多少。
Mark up
是抬高价格的意思，相反的
Mark down
则是减价销售。 Gina 说有时价格会故意标高70%甚至100%，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当地的价格行情。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something
是深度了解的意思。
In-depth is spelled I-N-N and D-E-P-T-H Depth In-depth.
In-depth. 这样如果别人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抬出宰人的高价格。
Outrageous is spelled O-U-T-R-A-G-E-O-U-S. Outrageous.
Outrageous 意思是超乎寻常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要价动词用的是
quote. Q-U-O-T-E. Quote.
In America, we generally can't get away with bargaining in many shops.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that's that. Sometimes you can get a discount, but it's usually never more than 10% or so.
In China, pretty much all prices are negotiable. Some vendors tell me they actually respect buyers who can drive a hard bargain.
That's interesting.
Jason 说在美国商店都是明码标价。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Price tag.
是价格标签的意思，有时也能享受优惠。
Discount.
Discount 是减价打折的意思，但是一般很少超过10%。Gina 说在中国几乎所有价格都可以砍。
Negotiable is spelled N-E-G-O-T-I-A-B-L-E. Negotiable.
是可以商量的意思，有些卖主甚至更瞧得起会砍价的买主。
Drive a hard bargain
是一种固定用法，意思是会砍价。
Yes, but of course the seller will always try to win the bargaining battle.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game.
Yeah, it is like a game, isn't it? Both people are bluffing, just like in poker.
That's right, but you have to get a sense of where the bottom line is.After a while, you learn to recognize a look in the seller's eyes that says, I'm really not going to go any lower.
确实，砍价就像打牌，讨价还价的双方都要虚张声势。
Bluff is spelled B-L-U-F-F, bluff.
bluff 是虚张声势的意思。Gina 说，没错，关键是要识别卖主的底线 bottom line， 要能从卖主的眼神里看出他真的不会再降价了。
I totally enjoy bargaining at 秀水街. All the prices are negotiable.
I think I enjoy the American style.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you normally don't get ripped off.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我们接着来听 Gina 给 Jason 支招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Jason 让 Gina 叫他砍价。
What about walking away? Some friends back home told me if I don't like the price, just walk away, and the vendor will run out and give me their best price.
The vendors know that tactic as well. The shopkeeper will only chase you if they are 99.9% sure you'll buy something. They have a knack of knowing who is serious and who isn't.
So, what's our first purchase of the day going to be?
Jason 问，如果觉得卖主是在宰自己，转身就走这招管不管用？ Gina 说，这种策略卖主早就知道。
Tactic is spelled T-A-C-T-I-C, tactic.
是策略的意思。卖主只有在觉得你 99.9% 会在他那儿买东西的情况下才会追出来，而且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真心要买。
Knack is spelled K-N-A-C-K, knack.
Have a knack of doing something 是十分擅长做某事的意思。他们今天先要去买什么呢？
I think we should start with some silk items. First, I'll make sure it's the genuine article and not a fake. Then we'll start bargaining.
Can I pay with a credit card?
In an established store, sure. But when we go into the area with lots of little stalls, they genuinely only take cash. Also,When they see cash in your hand, prices do come down a little bit more.
Gina 建议先去买丝绸制品，她要先确认产品是真货，不是 fake, 假货，然后开始砍价。Gina 还说，在
established store,
正规的大商店里， Jason 可以用信用卡付费
pay with a credit card.
但是在小店里就要用现金了，而且卖主看到您手里拿着现金
The prices do come down a bit more.
价格能降得更低一些。
We have an expression in English.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Oh, I think I get it. That means it's better to have something tangible, even if it's not as exciting as other possibilities.
That's right. You know something, Gina? I think I like China's way of doing business.It's a little wild, but it's a challenge, and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an shopping back home.
Ah, there's a store. Now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英语里有种说法叫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意思是现在已经有的，要比追求更多而失去一切强。Jason 说，他觉得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购物方式比明码标价更有意思，更具挑战性。正说着，商店到了。Gina 说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开始了，意思是咱们开始杀价吧。
I think using cash can help you save money. Whenever I have my credit card in hand, I always overspend.
Well, you can use it like a debit card and be sure to pay it back every month. Never carry too much debt. It will eat you up in the end.
True, true. I don't want to end up like you.
Hey.
好了，砍价就到这里。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学学 swallow one's pride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明是11位大法官可他非说只有9个 我还理直气壮地说人家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结果一查原来真的只有9个，是我自己错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wallow one's pride。 swallow is spelled S-W-A-L-L-O-W and pride P-R-I-D-E swallow one's pride。
swallow 是吞咽，Pride 是骄傲，从字面上看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是吞下自己的骄傲，引申为放下自尊，忍气吞声。本来嘛，最高法院明明只有9个大法官，我却很无知的非说有11个，最后也只好忍气吞声的承认自己错了。
You had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admit that you were wrong.
Yes, I did.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意大利厨师罗伯特好像跟我有类似的遭遇，不过人家处理的可比我强多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Chef Roberto had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 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这段话的意思是，
罗伯特厨师凭借一手意大利厨艺几乎赢过所有的烹调比赛，尽管他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上星期还是不小心在电视上切破了手指。他本来可以装得若无其事，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放下自尊心，开玩笑地说就连他也会时不时犯点错误。
或许这样做反而更能得到大家的尊重。不久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现已经出厂的数百万辆汽车都有毛病，于是
They swallowed their pride.
宣布召回这些车辆免费检修。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Chef Roberto has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我打电子游戏早就不是女儿的对手了，认输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下面这个例子里有个当舅舅的，下棋输给7岁的侄子，却感到十分意外。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my 7-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 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4 moves. 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个人说，
我7岁的侄子求我跟他下棋，我同意陪他下一盘。我本来打算让他几个子儿，帮他建立点自信心。谁知道他只走了4步就将了我的军，太丢人了。我虽然不习惯忍气吞声地放下自尊，但还是不得不认输，并向他表示祝贺。
其实这不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准备求婚的前一天就被女朋友甩了。
He had to swallow his pride.And return the engagement ring.
他不得不放下自尊，回到珠宝店把订婚戒指退掉。好，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my 7-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 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4 moves.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高级贸易代表团已经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国官员就解决双边贸易争端举行关键性的谈判。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1月28日抵达华盛顿。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中央银行行长、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等多个部委副部长和副主任。在美国方面，这次备受瞩目的会谈参加者将由这次备受瞩目的会谈将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其他主要谈判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经济政策总统助理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就业政策总统顾问纳瓦罗。就在中国高级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的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起诉，指控华为为其与其子公司星通技术进行银行欺诈、合谋洗钱与妨碍司法。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正式请求。与此同时，北京对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及孟晚舟表示严重关注，并誓言将保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加拿大公共广播电台 CBC 星期一晚间报道说，加拿大司法部已经收到了美方发出的引渡请求。稍早时候，在华盛顿，美国司法部宣布对中国最大的通讯技术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提出23项刑事指控，称该公司违反制裁，与伊朗交易构成银行欺诈，并盗取一家美国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据报道，保释中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预计星期二到加拿大一个法庭应讯，出席法庭可能修改保释条件的举行的庭审。路透社援引加拿大布勒颠哥伦比亚高等法院消息说，据法庭排期资料，孟晚舟将在星期二出庭。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引渡申请，在去年12月1日逮捕孟晚舟，法庭在12月11日给予他保释，条件是孟晚舟佩戴全球定位系统的定位器，接受不间断的监测，交出护照，交付1000万加元的保释金，晚上11点和早上6点之间不能外出。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和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星期二1月29日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举立即受到国际人权团体的抨击。湖北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判决，在本土生长的刘飞跃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18年8月7日的开庭审判中，检察官指控刘飞跃散布煽动性言论文章，诋毁中国共产党政府形象，攻击现行政治体制，鼓动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星期一在华盛顿获得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及人权事业勇敢发声。陈日军说，这项殊荣属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所有那些为自由民主承受苦难付出代价的英雄们。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今年在杜鲁门里根自由勋章授予这位刚刚 过完87岁生日的香港荣休枢机主教。多年来，陈日军从不避讳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从公开抨击中国共产党血腥镇压1989年。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中国公安部长呢呼吁抵御颜色革命，中共总书记呢又敦促防止欺诈风险，这个话音刚落，北京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就出现了变局，反对党领袖振臂一呼，数十万民众上街，国家瘫痪，政府分裂，信奉社会主义的集权领导人马杜罗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委内瑞拉面临变天呢，在中文推特和微信群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人们纷纷对比两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异同，回味中共官员有关抵御风险的言论。那么中委两国有没有可比性？委内瑞拉变局会不会是中国颜色革命的预言？委内瑞拉的乱象是习近平所担心的黑天鹅还是灰犀牛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这个委内瑞拉的乱象呢之所以在中国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引发巨大关注和反响，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先生啊，许多人呢都拿委内瑞拉与中国做比较，这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我们知道在自然条件呢，比如领土面积、地理位置和人口等方面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可为什么人们喜欢对比这两个国家呢？胡先生。
中国网民对委内瑞拉的事件非常关注，在我看来主要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委内瑞拉是中国政府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乱象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挫败，所以网民就很高兴。另外第二条呢，就是由于长期深受中共专制政权的压迫，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民众起来反抗专制政权的这种事件都非常欢欣鼓舞，都会产生很强烈的共鸣。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中国网民的这种反应是借题发挥，是指桑骂槐，是借此呢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你看当年柏林墙倒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苏联的819政变反政变，到后来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到这次的委内瑞拉事件，那中国网民的反应、中国民众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强烈啊。但是你相比之下呢，那当年苏联东欧的情况和当时的中国情况是非常类似，有很强的可比性。而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以及现在这次委内瑞拉的事件和中国的可比性其实并不强啊，且不说地理位置上很遥远，另外呢，这个我知道委内瑞拉出这个事情的，那很多中国网民把它解读成这个民众不堪专制政府的压迫，这个愤而上街，反对这个专制政权啊。那其实呢，这种解读不一定那么准确。因为委内瑞拉很早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这些年来呢，在民主它的制度方面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它的基本架构还在，另外反对党也还在，那么这委内瑞拉事件呢，更多的是由于这个左派的政府长期实行这个社会主义政策，导致这种经济的这个巨大灾难，那这个当然和这个政府这个面对这么多问题，应对无力、应对无方，而且呢，破坏民主制度，当然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和中国这个人们对中国的感受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那个共同之处，但共同之处确实还不太多啊。所以这里头你看了，网民也看得出来，很多网民其实对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并不是很关心。对消息的 各种信息的接受，你也看出有选择性。这也就说明呢，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倒还不是委内瑞拉事件，而是呢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来表达对中国现状的不满，表达对中国政权的不满。另外呢，也通过这种方式，那个表达出对这个中国发生变革的这么一种期待。
这些问题和这个委内瑞拉的情况相比较，有多大的可比性？您看？
有些方面和中国有类似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现在确实也面临到这个严重的经济危机。过去那么多年，那一直有人说中国要爆发经济危机，要爆发经济危机，但到头来呢，它没有爆发。基本上还保持了比较高速的增长。可是今年情况确实不一样，经济形势确实这个相当的严峻，再加上贸易战，那更使得中国经济形势这个雪上加霜。你从现在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了解的各方面的资讯，包括中共当局自己的反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啊。那么这中间造成的病因，当然同样是经济上的困难，经济上的问题，病因倒不尽相同，有很大区别。你看委内瑞拉，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经济上的出现了这种灾难，那主要两条原因，一个是所谓这个资源诅咒，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实行这个左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政策。所谓资源诅咒嘛，那就是因为这个委内瑞拉有世界最大的这种那个石油储存，因此呢就单靠卖石油就可以躺着发财。那这么一来呢，就造成了经济对石油这个资源的这种单一资源的依赖，而影响了就是其他部类的各种那个经济部门的这种发展啊。如果这个资源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可能它这个经济状况整个就会这个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现在恰恰就是这么个问题，因为当年如果国际市场的油价很高的时候，那这个委内瑞拉当然是这个财源滚滚，而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查韦斯他们实行一套社会主义政策，高税收高福利，看起来呢效果也还不错，因为他那个你钱多嘛，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去在这个所谓这个分蛋糕方面下点功夫，似乎就比较有效果啊。也像很多人讲的嘛，你这个新扫帚扫起地来总是显得很干净，所以当你刚开始实行那套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似乎效果还不错啊。可是你那种政策本身呢，你是没法持续发展的，尤其是当你这个所依赖的石油资源面临巨大问题的时候，那么就引起的反应就非常强烈。而刚好呢，就是因为委内瑞拉虽然它石油资源相当的丰富，是世界第一，储存量世界第一，但是呢它和海湾国家相比，它也有它的很多弱点，就是它的石油资源它埋藏的太深，离海岸线也很远呢，应该是这个原油的质量比较低。这么一来呢，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生产它的就成本就要比海湾国家高。那么当整个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都很高的时候，那么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高成本在中间也就无足轻重，所以它依然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可是等到你这个整个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猛跌，那么你这个委内瑞拉的就由于你的缺少竞争力，那就马上遭遇到非常大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这个再加上你这个高福利、高税收、高福利，更使得你这个情况就是变得加剧的严重。它是委内瑞拉的情况主要是这么造成，当然这其中你还要把和美国关系搞坏了有很大的关系。那美国的这本来那个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方面公司有很多的投资，另外美国也是它的一个大买主，后来和美国关系搞坏了呢，你又缺少这个美国的投资，另外呢就缺少了美国这个大买主，所以这么一来就使得这个它经济面临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可是中国情况我们当然知道不一样啊，中国的情况它第一，中国它实行的并不是像委内瑞拉那套所谓左的社会主义政策，它并没有搞高福利，相反呢，中国的福利说起来在整个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低，甚至是所谓这个负福利啊。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它的整个这个体制改革本身就包含了造成了很巨大的问题。 尤其是近些年来呢，习近平上台之后，有很多方面表现出所谓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啊，再加上整个大形势，那么使得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呢，就出现了这个所谓下行这么一种不好的这么一种状况。这样子以来呢，中国的经济，当然中国这个经济问题呢，很多也是所谓结构性的问题。再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看起来取得了成就很大，但是因为它是在共产党一党专制前提之下进行的，因此呢它不可避免的就成了所谓这个权贵的私有化，造成了整个这个产权的分配这个资源分配的一个极大的不公平，并且含了更多的这个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这也是中国问题这个中国经济问题面临很多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
在这方面其实和委内瑞拉差别都还是蛮大的。
也可能正是因为呢，委内瑞拉呢，刚才我和胡婷先生探讨了很多关于委内瑞拉和中国的异同这样问题，可不可以比较？那么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我们说委内瑞拉呢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呢是不可以比较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委内瑞拉的变局对中国人和中共当局产生了那种政治、经济及心理上的冲击，却是不容忽视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冲击。这个现在呢，其实这个就是说，中国肯定现在处于一种这种状态，人心变，关心思乱，反正大家都没有。一种虽然还想过日子，但是已经感觉到什么事情要来了。那么有什么事情要来，那已经晚点来，可能大家会盼能早点来。然后委内瑞拉这个变局呢，可能给了人们一种这方面的期待，就是说，哎，会不会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灰犀牛跟黑天鹅这个关系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灰犀牛呢，大家都是比较常见，但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能它就冲出来了。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风险，这个准备其实大家都有。但是呢，这个黑天鹅是比较罕见的，是一种出乎意料的这种风险。那么当然具体到委内瑞拉来讲，这个查韦斯这个马杜罗的政策啊，早晚要出事儿，这个是灰犀牛，大家可期待可预见到的。但是这瓜伊多突然出现宣布他要接管这个总统的权力，这个是属于黑天鹅，大家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所以那么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现在来看，当然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两天吧，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做了一个，在这个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这报告就是讲这个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缓解重大风险啊，这个提出来七大风险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和党建。那么这个他要求要高度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犀牛事件，确保政治安全。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有点就是不经念叨啊，你说你怕什么，他可能就来什么。虽然这个来的不是中国，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共高层已经对2019年的形势有这样的担心。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两天以后出了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黑天鹅就真的飞出来了。所以这个呢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冲击。但我刚才也听到一点，就是网友的分析呢，他们认为中国跟这个委内瑞拉有很多的不可比性， 哎，这个我也承认。
嗯，
我等会可能还会也会做一些分析。
嗯，
但是呢，这个不可比性是一方面啊，这个有很多的不可比性，但是呢，可比的东西也不少。
嗯，
所以往往人们会趋向于强化那些跟自己有关的这些概念。就是会强化这个可比性的一面，
嗯，
所以呢，这个呢就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和恐慌。我讲呢，今年又不是一个寻常的年头，
嗯，
那中共一个是中共的建政，今年70周年，然后中共李家的这个五四运动今年是100周年，还有一个法国大革命。今年是230周年，
嗯，
当然还有一个30周年，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64事件，
嗯，
那这个四件大事儿都在今年到了一个该纪念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中共领导人提出这个7大风险呢，提出要防范这个灰犀牛，警惕黑天鹅。它不是偶然的，
嗯，
它确实有在这个问题上有巨大的焦虑。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的，我来请教胡先生，如果县政府倒台，我是说委内瑞拉啊，您如何评估中国蒙受的经济损失？
以今天委内瑞拉的情况来看，如果县政府垮台，中国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如果县政府不垮台，中国政府也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啊。那么到底是县政府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还是县政府不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这还真有点说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所谓资源诅咒，一个是这个从查韦斯到马杜罗都实行一整套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政策，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造成了今天的委内瑞拉这个经济灾难。嗯，中国在委内瑞拉有大量的投资和贷款，那么现在他就有种这个被套牢、被绑架的感觉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抽身而退吧，那就前功尽弃，你原来的投资贷款就打了水漂。
嗯，
如果你继续待下去吧，那就很可能就越陷越深，麻烦越来越大。嗯，那么所以甚至我们都可以怀疑，单就经济这个问题而论的话，中国政府恐怕还未必不希望今天的委内瑞拉出现这个政权的更换，换一个人来做一做，因为他对马杜罗政府，我相信他中国政府对马杜罗政府在振兴经济这方面的能力是毫无信心。所以换一个政府来做呢，说不定能把经济搞得好一点。那这么一来呢，他的投资啊、贷款呢，说不定还会有些收益。但是呢，他现在又有别的顾虑了，因为你长期以来是马杜罗这个政府的这个坚定的盟友。如果你现在换一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势必是亲美的啊、那么他很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就是更去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另外呢，你中国又是政府又长期支持马杜罗查韦斯，那么你像未来如果反对派上台了，他和中国关系就一定不好啊、那么那说不定就会对你中国支持马杜罗政府这些做法采取一些报复，那么中国就使得中国这个在委内瑞拉的状况就会比较麻烦，所以他这点他也很担心啊、当然我们看到最近也有消息呢，就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已经和中国政府有接触，向中国政府保证，他们会继续原来的这个和中国保持经济对中国友好的这种经济政策，他也想用这种方式呢，也来换取中国政府对这个反对派的支持。当然中国政府目前还是这个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表面上都还是在支持县政府，而他肯定给自己留有余地啊、也希望呢，就万一这个政府政权发生了更迭，那么他和新政府呢关系不至于太坏，从而不会影响他的经济利益，而说不定呢，新政府呢无论如何 会采取比至少比马杜罗高明一点的经济政策。那么这么一来呢，才使得他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的里边投资也好、贷款也好的，说不定情况还好一点。
嗯，
我想大概是这么估计的。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目前中国社交平台和自媒体上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撒币外交。而我们都知道呢，委内瑞拉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撒币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说呢，有人说如果中国在委内瑞拉血本无归，将引爆民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那张先生，您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当然这个中国无疑是把这个委内瑞拉当作一个一带一路向这个美洲的一个重要跳板，而且呢这个他支持的也是一个反美的政府啊，从意识形态上这个相互之间啊，这个中共和委内瑞拉这个政权之间相互有认同感，那这个呢可能是他们主要的结合。但是从利益上来讲啊，这几年吧，中国为他一共是提供了大概500多亿的贷款，然后其中有300亿这委内瑞拉用这个石油来还。那现在大概每天要还中国的石油是100万桶，但是就是这样，委内瑞拉的经济仍然是越来越糟。就是说他还债的同时，他也还在借债。那不久前9月份，这个马杜罗来中国已经又借了50亿，而且呢，中国还给了他一个宽限，就是其他的这个债务给他获得了一个6个月的还款宽限期。那当然，这个马杜罗拿着这个钱拿的手，就跑到好像是意大利去大吃牛排和抽这个高价雪茄，啊，这个当然是花絮了。但是从这个上看，就是中国还没有中断对马杜罗政权的输血，但是呢，这个只是高层的一个态度。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其实这个中国这个这些财政或者银行这些部门，他对这个事儿也非常头痛，因为这个现在来看，就是中国贷给委内瑞拉钱，这个收回很困难。
嗯。
现在据这个财政部啊，委内瑞拉财政部说呢，是欠款还有193亿美元。
嗯。
然后这个路透社问委内瑞拉的情况啊，问这个这个国开行的行长，这个国开行的行长就我们这边就说我们用该国的财经形势做了自己的评估，我们现在正在密切关注。所以呢，也就是胡斌先生讲的，很担心这个钱收不回来。
嗯。
然后也有一些外交界的人就说，中国越发认为马杜罗和这个前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情况非常相似。穆加贝这个也是把执政40年，导致津巴布韦陷入挺通胀和经济危机。所以呢，这个中国可能是这样，就是有分析说，中国并不担心说新政权取代这个马杜罗，这个可能他们有所准备，但是呢，他不会扮演一个积极推翻马杜罗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就是把中国把委内瑞拉看成另一个津巴布韦，但是他关心就是说投资回报极差，这点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引发说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对这件事儿的不满，引发民众对政府的这个反对情绪，我觉得可能这个一般老百姓啊，可能他对这个事儿如果不关系到他的具体生活，他还是无感。虽然我们这些的知识分子啊，或者是一些关心金融投资的人啊，这个他们会觉得这样做很无效，这种投资 投入很无效，而且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嗯，
但是呢，要说这种事情会引发这个政治风潮，我觉得未必。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加拿大驻华大使被开除，孟晚舟案为何再掀波澜，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